顶礼本次释迦牟尼佛，顶礼文殊智慧勇士，顶礼传承达人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悲千万千难遭遇。我今见闻得所资缘，皆如来真实意，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下面我们继续讲这个二十二品。这个二十二品呢，就是昨天我们大概在科判上分的话呢，以这个立正光说和教正中介，以立正光说的话呢，就分三个方面，就是破这个如来诚实诚灵和依次呢，就是摄取一切见，然后依次类推其他法，就是分三个方面。其中第一个，也就是所破这个如来的诚实呢，就是分三个方面来讲，不成立这个去除这如来。啊，就是不成立去除智如来，然后呢，就是所去除智的这个运不成立和，还有呢，就必当之色意，就是应该是分三个方面。然后第一个呢，就是也就是说刚才这个如来不成立呢，就分两个方面来讲的，一个是这个破如来这个实有的这种如来这个成立，一个呢就是假立的这种如来成立，就是分两个方面。第一个实有的如来成立呢，就是昨天我们已经讲完了，就是那个破这个以无相推理吧，以无相推理来已经讲完了。那么今天就是做这样的这个假立的这种运波浪成立，就是那么这个呢也是分三个方面，一个是那个自心他心不成立啊，就是一个是自心他心不成立，还有一个呢就是经过观察就是去除不成立吧，就是去除里面可能去除这和所去除就是两个，这样的话呢去除不成立，就是第二个经过观察这个去除不成立，然后第三个呢就是所加立之事呢就是不成立，就是所加立的法呢就是不成立，就是分三个方面。其中我们那个就是讲的是这个第一个问题，也就是说这个自心他心不成立。自心他心不成立呢，它是这个略说和光说，但三界派的那个里面，就是格论版的里面呢，就是略说、光说、色意。但待会儿我们解释的时候看哪个有没有必要，这个色意和光说里面分开，就是这个呢，到时候我们说。然后昨天我们那个前面已经讲了这个略说啊，就是略说已经讲完了。然后光说的话呢，他这里这个光说呢，应该这个自心不成立和他心不成立，应该分两个方面，就是来这个宣说。昨天这个应该自心不成立已经这个讲完了，然后今天就是讲这个自心不成立，然后刚才那个光说分那个自心不成立和他心不成立，分两个方面吧，就是首先是那个自心不成立，自心怎么不成立呢？他指你这个自心和他心啊，就是自心和他心呢，我看那个宗喀巴大师他的那个讲义当中呢，就是所谓的自心呢，就是指的是这个如来他自己的本体，然后呢，他这里的这个他心，他心的话呢，就是所谓的这个无蕴啊，就是无蕴。那么这个意思就是说，如果这个自心不成立的话，那就是如来这个本体不成立；他心不成立的时候呢，如来说那个去除的这个蕴啊，就是各种这个无蕴呢，就是不成立。这方面来解释，这样的话可能也比较好懂一点。不然我们自心不成立，他心不成立，有时候是没有一个具体的就是说这点的东西的话，那就是也不好理解。那么今天我们这个所讲的内容呢，就是说法若于他身，失其废我有，若法废我者，云何是如来？是这样的，这个法这个如果依靠他身，这不是这个我，如果法就是不是我的话，那怎么会是有如来？就是怎么会是如来？就是表面上应该这个意思，但这个比如说他前面呢，就是应该是有这样的一个疑问，他所谓的这个如来呢，我们昨天已经讲了，就是他是这个赫赫心的，那么就是具有赫赫心的话，那一方面自心也不成立，他心也不成立，因为对方呢认为是有一种不可思议的这种如来应该存在，但这个是不可能成立的。为什么不成立呢？因为自心也不可能成立的，他心也不可能成立，我们是昨天就是这样这个破的。然后下面这样破的时候呢，就是他们对方有可能这个也有这样的这个怀疑，他们说是自心的是这个虽然不成立，但是这个依靠他心就是而可以成立的，依靠这个他心而可以成立的。他比如说我们这个镜子里面所显现的影像啊，就镜子里面所显现的影像的话呢，他那个影像他自己的本体都是不成立，就是不存在的，但是呢他是依靠那个外境，就是依靠这个人的面目啊，然后就是这个民警啊，就是依靠他们来这个显现的，所以呢就是这个镜子呢应该这个成立的， 形象虽然不成立，但是镜子应该成立。所以呢，他们认为这个他性的法，他性的法指的是应该是无蕴，就是无蕴是应该成立的。依靠这个无蕴呢，就是如来这个成立。所以从反过来讲呢，因为他性成立的缘故，自性就是肯定成立，就是他是对方呢，就是应该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自性即使说是不成立，但是呢，依靠这个他性而这个现象的，也就是说如来自己的本体呢，假使说是不成立，但是这个呢不一定。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如来呢，就是依靠这个无蕴而这个现象的，但无蕴呢，就是确实成立的。他们对方呢，就是这样这个认为的。那么我们那个龙婆菩萨呢，就是站在中观的这个立场，就开始这个驳斥他们的观点。他说是若法因他生，就是如果你们说是这个这个法呢，就是是依靠这个其他而生的，但这个呢，就是他这里几个讲义里面的解释方法是不同的。比如说像门鹏仁波切啊，还有一些那个什么那个齐木伦师啊，他们的话呢，就是如果这个法呢，就是依靠这个他而生的话呢，那么他的这个本体是没有这个自性的，这样讲的。但总看法大师的话呢，就是他这里的这法呢，就是指的是如来。就是这个如来呢，就是如果这个依靠这个别的法而产生，就是依靠呢，就是别的什么这个欲呢，就是无欲呢，就是这些而产生。那么这些而产生的话呢，实即非我有，就是那么说明着，如果这个如来是依靠这个其他法而产生的话呢，他自己的本体就是我呢，就是不存在。他这里这我呢，就是在贤居论里面说是这个指的是自性啊，就是指的也是这个如来的本性，就是意思就是说，因为这个贤居论里面说是这个就叫做是自性，就是秦牧也是这样讲的。然后那个他叫做这个我是指的是自性，意思就是说是如果你这样的这个如来的本性呢，依靠他法而产生的话呢，他自己呢就是不会有这个自性的，就是没有自性的。若法非我者，若法非我者的话，既然说这个这种如来呢，就是他没有这个自性啊，就是他如来呢，就是他的本体是不存在。如来他的这个自己的本体不存在的话呢，那么你们怎么说是这个依靠他缘而产生呢？就是根本不可能这个存在的。那么我们就是翻过来可以这样讲，刚才对方不是说是以这个镜子里面的影像这个肯定存在依靠镜子而产生的缘故，那现在我们这个翻过来说，就是这个镜子里面的影像肯定不存在的。为什么不存在呢？因为是它是这个依靠这个其他而法的。如果依靠其他法的话呢，它是因缘和合而产生的法，所以说呢，这个法肯定不存在的，就是这个法不能。所以呢，翻过来说是你所谓的这个镜子里面的影像是绝对不会存在的。不存在的原因是什么呢？它依靠这个其他法而产生的缘故，所以说呢，它的本体肯定不会这个产生的。所以在这个理解上的话呢，就是应该就是我刚才说这样的一样，这个稍微就是可能难懂一点，就是你们呢就是也好好的这个看一下一些有关这个讲义啊，不然的话呢他的这个推理方式吧，就是我们光是说是自性他性的话呢，有时候是不知道是到底是什么。但是他这里呢，就像刚才那个贤居论里面说这样的一样的，就是所谓的就宗喀巴达说这样的一样的自性呢，就指的是如来自己的本体。然后如来自己的这个本体作为自性，然后呢这个无蕴呢作为他性的话呢，就是可能就是比较好懂一点，就是因为如来和那个就是蕴呢，就是现在这里正在观察这个如来和蕴之间的关系来进行驳斥那个对方的观点。对方呢认为是如来是真的这个是有的东西啊，就这样认为的话呢，那这也是不可能的。因为蕴和如来之间呢，就是有没有关系，有关系的话呢，以什么样的关系，是一体还是他体，我们通过这种方式来观察也是这个成立的。但是他这里呢主要是自性和他性成不成立。这样的话呢，如果他依靠他法的话呢，就是他的自性肯定不成立的。既然他说他自己的这个自性都不成立的话呢，那你所谓的如来是到底是指的是什么呢？就是根本不可能存在，了不可得，就像这个舍利的儿子没有什么两，没有什么差别了。所以呢，这个松子呢就是应该这样解释。所以我们在科判上呢就是说是这个自性不成立啊，就是他的这个自性呢就是不成立，就是以这种方式来可以这个观察。然后下面呢就是如果我们这个是灭所光所那个色已的话呢，就是那么现在那个对灭所光所色已，就是昨天那个应该分三个方面讲吧，就是现在是光所里面第二个问题，就是他性不成立啊，就是他性不成立。他性不成立呢，就是有两个句子，也就是说若无又自性的云何又他性，就是如果这个没有这个自性呢，就是怎么会是有他性。那么这个呢就是对方就是这样认为呢，他认为呢就是如来这个自己的本体的是可能是没有的，就是经过上面的这个观察，但是这个他性就是肯定存在吧，就是他性肯定存在。比如说这个云 就是应该存在吧，就是这样想的话，那么反过来说，我们就是可以这样观察，如果有自性，云何有他性？如果这个自己的本体啊，就是如果自己的本体的是一点也是不存在的话呢，那么观待他的就是所谓的这个他的本性呢，就是怎么回事存在呢？因为他和自己呢，就是这是完全是一种这个观待的法，就是在这样这个观待的法过程当中呢，如果你说是我的不成立的话，那就是他是怎么回事成立的？这样呢，他这里自信也是，如果按这个如来呢这样的话呢，那么驱除这的如来自己的本体都是不成立的话呢，所去的无影的这个踏法是怎么回事成立呢？根本不可能成立的。比如说使女的二字不成立的话呢，使女二字的他所享用的财产，他所享用的什么这个就马车啊，就这些呢，就是在根本不可能这个存在的。因为呢这个灵数这和所灵数呢，就是他们之间呢也是只有能所的这种观待啊，就是能所的观待。所以呢这个取则不存在的话呢，就是所取呢就根本不可能存在的。从中国这种方式来观察的时候呢，我们就是表面上看到的是色，就好像那个影响他自己的本体都不成立的，但是呢就镜子应该是存在的，我们说是像那个电视屏幕上的这个屏幕应该是存在的，只不过是电视显现的这个人不存在这样像的。但实际上呢，就是人的这个字体跟这个他体两个相比较起来的时候呢，如果字体都不成立的话呢，那么所谓的这个他体是根本不可能这个成立的。以这种方式来观察的话呢，如果这个无有自己的本体，就如来他自己的本性没有存在的话呢，那么就怎么回事有这个他性呢？他所凝数的这个他性，或者是他所凝数的其他的这个云法当当，就怎么回事存在呢？就是根本不可能存在的。这个是光所里面的，就是他性不成立。然后就是最后那个色意吧，就是最后呢，就是色意，色意呢，就是也可以用两句来解释：离自性他性呢，何名为如来？就是那么通过这个以上的观察，通过这个以上的自性方面的这个观察也已经这个就完毕。然后这个他性方面的这个观察呢，就是也我们这个就完毕了。在这样的话呢，我们经过这个上面的这个自性他性观察的过程当中呢，所谓的这个如来的自性呢，就是也确实是不存在。然后所谓的这个如来以外的这个他性的运的本体呢，也是不存在的。那么自性和他性都不存在的话呢，你们对方这个所认为的这种不可思议的所谓的如来是到底是指的是什么呢？就是一点也是根本不可能这个存在。因为我们呢，就是他整理就是通过两方面来观察吧。如果一个法呢，就是它是这个自性当中也不存在，他性当中也不存在的话呢，它的存在方式有没有呢？就是没有的。所以在先句论里面也是说是，凡是一切法的话呢，就是可以包括在这个自性和他性。如果自性和他性的不成立的话呢，那么这个法的这个成立的立足点呢，就是不存在呢。就是一切法呢，就是它包括在自性和他性当中。如果它的这个自性他性的方式都不存在的话呢，那么让它就是它这个存在就是这样的这种立足点呢，根本就是得不到的啊、就是得不到的。所以说呢，我们就是通过这个上面的这个观察呢，就是所谓的这个自性他性呢，就是确实是不存在。如果自性他性的两种方式来不存在的话呢，那么我们或者是你们对方所承认的所谓的这个如来是到底是指的是什么呢？就是这样这个问的。在这样的话呢，就是应该在这里就是得出什么样的结论呢？就是所谓的这个如来也是我昨天所讲的那样，就是我们在这个微经观察的思素当中的话呢，就是确实是存在啊，就这一边是没有什么说的。释迦牟尼佛就给我们这个光转法轮八万四千法轮，就是他所说的法也是存在的。当时这个释迦牟尼佛呢，就是也是这个依靠一些这个圣相，就是在我们众生面前呢，就是有时候是比如说释迦牟尼佛的这个他的色蕴吧，就是他的这个色蕴的这个量啊，就是在毗卢遗经当中也是讲得非常这个清楚的。然后释迦牟尼佛呢，就是住处啊，就然后释迦牟尼佛呢，当时这个降生的地方，最后那个圆寂的地方，转法轮的地方，现在也是在这就是这个两千多年前的这个事情呢，就是还是这个。这个历史上也是记载的这个清清楚楚，就是这方面呢我们就并没有否认。但是真正的就是就这个有时众所承认的那样的这个是有的真实的，在生意当中也是不破的，这样的这种如来的本体呢，就是根本不可能存在。如果存在的话呢，那么就是我们以上所说的自性他性的这种这个逆证呢，就是有妨害的，然后对方呢就是也无法这个回答，就也无法呢就是纠正这种过错，就是这是我们这个上面就是所讲的这个踪迹。那么下面呢就是说那个刚才这个课堂里面呢，就是经过观察，就是所谓的这个去数就是去数不成立啊，就是这个呢我像是分三个方面吧，就是分三个方面，就是一个是去则不成立，然后这个索取不成立和去和去则不成立，就是分三个方面，去则不成立和索取不成立，然后这个去与去则不成立啊，就是分那个三个方面。 今天呢就是讲这个，就这应该这三个讲完了就应该就算是可以了。但这个下面的这几个颂词呢，好像我觉得就是不是特别好动，就是希望你们还是那个全神贯注的，然后呢就听着，不然的话呢，本来这个纵论呢就有时候难懂，有时候呢有些名词可能是，而且有些我们有些道友的话呢，可能刚开始第一次听的话呢，就是肯定很多移民呢中观的一些发想呢，就是一方面不熟悉，一方面自己以前没有这个。如果我们听了那个两次三次，比如说你们那个现在应该是可以的。现在为什么呢？因为我讲完了以后呢，就是就开始这个堪布堪布辅导，堪布堪布辅导以后，下面就是再辅导的话呢，基本上是这个耳边就是还是有一种这个了解的这种感觉，就是不管怎么样，就是应该是可以的。如果我们这个下一次再听的话，那就是应该是在很多名词啊，很多里面的道理呢，就很容易。不然第一次听的话，除了特别离根以外呢，一般这个非常困难的，就是移民和中观、先观、壮人这些发想的话呢，一般听一次两次呢，就是确实是不行的。我不是去年讲的嘛，一个人说是他。那个一个坎博啊，就是他第一次听的时候呢，好像就是没有什么影响一样。第二次、第三次给别人讲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呢，就是确实是把里面的所有的内容呢，基本上是能记得清清楚楚，就是有这种感觉。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就是如果是一些实践法的话呢，可能大家都听一遍呢，或者是这个过目不忘，有这种这个情况啊。但普法呢，就是没有这个牵涉的非常浓厚的细节的话呢，就是这个也非常困难。这样的话呢，我们那个下面的内容的话呢，有时候把这个一些名词之间的这个就是用法，就是用法和它的那种推理的方式没有搞懂的话呢，就是稍微有点难懂一样这种感觉。那么我们这个下面呢，就是就开始这个破这个去数这。啊，就是屈数这，就是从这个问题，就是屈数这不成立，然后这个屈数的这个法不成立，就这方面来这个讲的。他这里的这个屈数这呢，就是指的是什么？指的是这个如来啊，就是指的是如来。然后这个所屈呢，所屈的法呢，就指的是无蕴啊，就指的是这个无蕴。那么这里什么叫做这个屈数这呢？屈数这呢，我们大家都应该知道，比如说我是这个吃饭的人，那么我的吃饭的人的话呢，我叫做这个就屈数这。然后我所吃的东西呢，就是叫做是什么呢？就是我的这个所取的法，就是所取数的法，就是这从这个角度来讲，这样的话呢，我和饭之间呢，就是有那个取者和所取的这种关系，就是这样也可以说。或者的话呢，比如说我这个人呢，就是叫做这个取数者，然后我的这个身体呢，就是所取数的啊，就是因为我是这个作为一个作者。然后我是依靠这个身体呢，就是在这个世界当中是这个存活的。那么这样的话呢，我所去的这个所接触的东西是什么呢？这都我的这个无蕴，就是这都我的身蕴呢，然后那个心蕴呢、相蕴呢，就是等等，这些都是我的这个所去。所以这个现在我们这里取数在不成立的话呢，就是指的是并不是讲的是我们凡夫人，因为我们这里这所观察的主要对境呢，就是如来，就是如来他的这个本体。比如说释迦牟尼佛的话呢，就是他释迦牟尼佛的所谓的这个作者呢，就是指的是屈数者，然后这个所屈数的话，当时这个释迦牟尼佛的他的神蕴、相蕴、心蕴，就是然后这个他的这个无蕴呢，就是作为所屈数者，就是这个呢，应该这样这个理解。那么一般是我们现在这个下面所讲的科判当中的这个对方的话呢，就是就是大多数都是这个什么真量部里面的这个肚子部，就是我们这个消沉呢，就是一般是以前释迦牟尼佛这个涅槃完的以后呢，就后来的是这个分成这个十八部，就是十八部呢，按照那个有些这个佛经的这个记载的话，那就是都是属于是什么呢？就是属于这个佛教啊，就是佛教，就是因为以前那个智者国王的这个梦当中呢，就是他做了这个十二个梦，就是其中呢有一个梦呢，就是由这个十八个人呢，就是拿一块这个布片，就是后来每一个人呢，就是都那个得到了这个一块。后来这个就是那个佛陀的这个书籍里面呢说，这个未来释迦牟尼佛的这个佛法当中呢，就是虽然就是变成这个十八部，但是这每一排的话呢，实际上还是是存出来的一种这个佛教，就是真正的这个佛教。所以这个声闻十八部当中，他们的这个兼修心果方面都有很多的差距。尤其是这肚子部的话呢，他不承认什么就是人我啊，就是还有很多就是他承认这个不可思议的我啊，就是所谓的这个有很多很多的一些这个不同的这个观点呢，就是在他的这个一些什么呢，就是在这个观点当中呢，就是这个具足的。但是这些呢，就是都应该是属于什么呢？应该是属于是这个佛教。啊，就是属于是佛教。这样的话呢，那么这个对方呢，就是他这个认为这个所谓的这种诚实的如来这个存在， 屈辱者的这个如来这个存在，就是他是这样这个认为的。因为他自己呢，就是不承认这个所谓的任我，所以我们的这个我呢，就是应该是存在的。而且呢，就是他所谓的这个如来呢，就是也是这个存在的，就是他的观点是有这样的不同。这样的话呢，我们站在中观的立场呢，就是对这个肚子部就是进行驳斥，你们这个所承认的这样的这个实有的如来呢是不成立的。为什么不成立呢？如果你们所承认的这个如来是真正要成立的话呢，或者是这个屈者这个成立的方式来这个成立，或者呢就是索取的运这个成立的方式，或者呢屈和索取这两者的这个成立，除了这个以外呢，就是不应该这个有别的这个途径，就别的方法。所以说呢，我们下面就是驳斥的时候呢，就是应该从这几个方面来进行这个驳斥。这个对方呢，就是大家应该清楚了，就是主要是这个以这个肚子部的观点这个为主，就是驳斥。那么他们为什么要驳他们呢？他们认为是这个如来是这个存在的啊，如来是实有而存在的。当然有一些假立的，就是不实有的如来，如梦如幻般的这一点呢，我们这个中观自宗也是承认的。但是这一点是不是他们的究竟观点？所以我们下面是为什么破他们的观点，就是要这个他们的这个真实的这种观点，就是必须破掉。那么下面次我们怎么破呢？就是第一个，就是这个屈辱者不成立啊，就是屈辱者不成立。屈辱者不成立呢，应该这样讲：若不应无语呢，先有如来者，以尽数运果，则所谓如来。就是这个是这个屈辱者不成立。有些科判里面呢，说是呢，索取前面的这个屈者不成立，这种说法也有。但一般呢，这里讲这个屈辱者不成立的话呢，着重是主要围绕这个观点而讲的。那么意思是什么说呢？若不以如来，就是他这里应呢，就是是依靠的意思，就是在古文当中。然后这个如果没有依靠无云啊，就如果没有依靠无云呢，先有如来，就是我们这个问这个你所谓的这个屈辱者成立的话呢，你这个无云前面这个如来存在呢，无云这个后面这个如来存在。如果对方说是这个无云还不存在的时候呢，就是所谓的这个如来存在，但是这是不合理的。怎么不合理呢？如果说不依靠这个无蕴，就是比如说释迦牟尼佛的话呢，就是他不依靠这个他的这个无蕴，不依靠他的无蕴呢，先一个独立这个自主的有一位这个如来这个存在，就是他对这个所屈辱的无蕴呢一点都不依靠，然后他自己的这个如来呢，就是如果现存在的话呢，那么如果真的是这样的一个东西存在的话都是可以的，但是经过观察呢，就是并不是存在的。而一经疏云过，则所谓如来。但这种这个观点呢，我们在这里松子里面不是很明显的，就是但是你这种这个说法呢，就是不合理的。为什么呢？因为这如今呢，就是已经疏了这个蕴一合，就是他接触了这个蕴一合呢，在所谓这个如来的缘故，就是人们呢，就是说的时候也是，你这个接触了这个蕴一合呢，就是才叫这个如来，并没有就是没有一个蕴的那个所谓的如来呢，就是并没有在这个历史上发生过，就是并没有这个历史发生过。所以说呢，后面的这两句呢，按照那个什么那个轻辩论寺里面的译文呢，就比较好懂一点，就是而今屈云过时，什么事是事是如来也吧，就是忘了，就可能是这样吧。他意思说呢，因为那个他今天呢，就是去了这个运的缘故呢，从那个时候开始呢，就是叫这个如来。就是意思就是说呢，如果你们这个认为是运不存在的时候呢，所谓的如来存在，但是这种这个观点是不成立的。为什么不成立呢？因为我们这个人们这个二位目睹的是什么呢？就是如来呢，就是自从他那个什么，他的这个运呢，就是接触一合，运呢就是说接触一合的话呢，就是才叫这个如来，就是一旦运一个这个无运也是不存在的时候呢，什么时候就哪里有一个如来呢？就是根本不可能这个存在的。那个先居论当中也是这样讲。就是说是这个所谓的这个就是经过这个观察的话呢，就是不依靠这个无蕴，不依靠无蕴的这个如来呢，就是根本不可能存在，就是不依靠无蕴的这个如来呢，根本不可能存在。如果有的话呢，就是称了这个无蕴呢，就是称了这个无蕴的果实，就是有无蕴的果实。谁也是吧，我们这个也经常可以看得到，所谓的这个比如说不管阿弥陀佛也好，不管是那个药师佛也好，就是不管释迦牟尼佛也好，拿一个如来的话呢，就是他是这个有了这个蕴，就是有了蕴呢，就是然后呢，就是他的这个相好是什么什么，他这个在众生面前现世是什么什么，就这样的话呢，有了蕴以后呢，就是才叫这个如来的。而根本没有是说这个蕴就是不存在的之前呢，就是所谓的一个如来独立自主的在这个历史上出现过，这一点呢就是根本没有的。如果依靠蕴的话呢，那么所谓的这个你们 对方杜子伯所承认的所谓的什么呢，就是自己这个世有的运呢，世有的如来呢不成立的。因为呢他是依靠运，依靠运的话互相这个我们做前面所讲的一样，就是观待的，就是那么这个观待的话呢，就是他不可能有这个世有的。既然没有世有的话呢，那么对方所承认的这个世有的如来呢，就是就不成立了，就不成立了。这是我们这个观察呢，就是屈属这啊，就是屈属这如来，就是他不成立。他为什么不成立呢？他因为这个运前面呢就是不可能成立。如果运前面有的话呢，就有很多的妨害，而且所谓的这个如来也是是有了运以后就是才可以称之为是如来的，所以这个说法呢就是对方的观点是不合理，就是这是我们科判当中第一个问题。然后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说数不成立，就是说屈数的这个不成立，就是讲第二个问题。那么这个呢啊，就是也跟那个前面的推理方式是就是基本上是差不多。然后那个他的这个对方呢还是这个杜子伯，就是因为这几个科判里面的对方呢全部是这个杜子伯，他是这么讲的呢，仅是不属因呢，更无如来法。若以不属我，今当云何属？他这里这样讲的：如果这个今，如今呢，就是没有这个世有的，这个不属因，就是比如说这个所谓的如来呢，就是他这个没有这个属什么，这个没有这个借属这个无因，就是没有借属无因。那么他没有这个借属无因的话呢，根本就是不可能什么呢？就是更没有什么呢？就是更没有这个如来的法，就是如来的这个所屈属的法呢，就是根本不可能存在的。若一不属，就是如果就是他这个属没有的话呢，就是就如果这个属没有的话呢，那就是无有这个他的这个如来这个存在，就是因为这个能属和所属呢，就是互相那个对立的。那么你们怎么回事？所是这个所谓的这个如来呢，就是屈属者呢？所谓的这个如来呢，怎么回这个说屈属者呢？根本没有任何理由。所以你们这个松子上呢，就是好好的那个就看一下，一方面想来门方人不切的那个松子解释方式上呢，也再三的看一下。然后呢那个就是如果不懂的话呢，就是看那个回荡之光里面也是这个，但回荡之光里面有些那个松子呢可能不知道看不那个原话，就是有些可能解释的方式上稍微有一点这个差别，当然还是应该是这个可以的。所以你们不管是这个辅导员还有那个就看不看不呢，可能看一次两次可能不一定懂，就是中观的这个松子的话呢，如果你真的这个自己要明白的话呢，就是看很多次就是猜对的，而且看一个讲义呢就是不一定这个动，就是所以呢你们也是应该认真的这个看，就是这是我的一个希望。然后下面的其他人听说者呢也不要就是大概动吧，就是反正这个屈属在如来不成立啊，就然后就在那个成立不成立，反正如来不成立，所有屈属在也不成立，然后你不什么都不成立，就是这个一切都是大空心，你一切心乱多么快乐，这种方式肯定不行的。我们那个就是一个问题一个问题的，应该把在里面说的无是指的是什么，有是指的是什么，就是应该这样这个解释清楚，就是这个非常有必要的。所以他这里呢就是说是就是如今呢就是他这个实有的这种就是所谓的这个树云啊，就是不树这个乌云的话呢，那么因为他这里是刚才那个云那个前面呢，就是所谓的如来就是根本不可能存在的，云那个前面就是如来的不存在。如果这个云前面就是临数这不存在，比如说我们要那个提岁的话呢，就是他那个就是提岁这先应该成立的。然后这个田数，如果他这个这个财产的这个总管就是要有的话呢，就是首先是这个总管就是人应该主人应该存在，如果主人都没有的话呢，他所接触的这个财产是不可能存在的。所以如果我们前面的观察呢，就是他那个数载不成立，假设说是你这个现在呢实有的这个数载不存在的话呢，那么他这个所数的法不可能存在，他所数的法不存在的话呢，那么就是这个如来的这个法，就是我们刚才所讲的如来这个他的这个运啊，就是他的这个法呢，就是根本不可能这个存在的。在这样一来的话呢，就是如果这个没有这个所数的话呢，就翻过来说是这个如来这个不存在，就是他这里呢就是这个临数和所数呢，就是就是苏先是用那个数者的这个角度来，就是所数不存在，然后这个所数不存在的缘故呢，就是临数则不存在啊，就是临数则不存在。这样一来的话呢，那么你们这个对方杜子伯所承认的什么呢？所承认的这样的这个世有的如来呢，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现在就是成立啊？就是现在这个成立的根据呢，就是也这个一点也是不存在了，就是这个意思。那么就是如果你我们这个通过这样的这个临数则和所数，就是这样的相相息息观察以后呢，最后你们所谓 谓的这个如来的这个本体是怎么称你呢？就根本不可能这个称你，这是通过那个就是说术啊，就是说术是指的是我们刚才也讲的，就是说术的这个运，就是从运的这个角度来就是讲的。这样我们自己也是顾名思义可以看得出来，为什么呢？你说这个所谓的这个如来和运呢，就是刚才前面的这个观察方式那样来去观察，运在现呢，就是还是在这个如来在现，就是如果你说是这个运在后，这个如来在现，那如来在现的话呢，就是首先这个成立如来的时候呢，它的还没有运啊，就是没有运。在这样的话呢，就是它那个凝数色的这个如来呢，就是没办法安立的，因为它所属不存在的缘故，所属不存在的。如果你说是先呢，就是有这个运，就是然后有如来，但这个呢，就是在历史上也不可能。就比如说释迦牟尼佛的身体先有，然后后面呢，就是这个享用身体的释迦牟尼佛后来才出世的话呢，就这个也是不可能这个成立的。那么他们两个同时这个存在，同时存在的话呢，那么这个能数和所数呢，就是有同时的这个过失。这样的话呢，就是这个数字已经存在的话呢，这个所数根本不需要了，就是有这个过失。所以这个呢，当然这种观测方式的是我看那个一些讲义里面的没有讲。那讲义里面就这个特别略，就是好像那个一个字就过了，就是看那个先举人的宗喀巴大萨郭让巴，还有那个题目，就是然后那个还有那宗喀巴大萨的大弟子等等，就是全部等。但我觉得是，我觉得这个就比较难懂一点，就是可能他们觉得特别简单，就是然后就只有一两行就过了。但这个呢，我现在是对于这个多种方式来观察的话，那就是如来和凝数之间的这个关系就是不存在的话呢，最后我们也深深知道是这个所谓的凝数的云也不存在，所数的数者的这个如来呢，就这两者的不存在。这两者的不存在的话呢，那么你们肚子不所承认的持有的如来是到底是指的是什么？就是这个意思。然后下面呢，就是这个数和数者都不存在吧，就是将这个角度来这个观察的。第三个问题就是，若其无有数，所数不敏数，就是所数不敏数，无有无数法而名为如来，就是。那么他这里呢，就是如果我们通过以上的这个观察，然后呢，就是没有这个数啊，就是没有数者，就指的是这个虚数者如来。就是屈数者如来呢，就是他就是根本不可能存在。通过一生观察的时候呢，就是最后就知道是所谓的这个独立自主的这样的这个如来本体呢，就是不可能成立的。如果如来这个数者他自己的本体不成立的话呢，所数呢就是不可名，就是这根本得不到所数的这个运呢，怎么会能得到呢？就刚才我们讲一样，就是比如说这个吃饭的这个吃者呢，就是不存在的话呢，那么所吃的这个饭呢，就是也不可能饮，因为这两个是互相这个冷锁的这个惯带，就是所以屈数者的如来不成立的话呢，就是所取数的这个运的本体呢，就是也根本不可能这个成立的。这个无有什么这个无数法而名为这个如来呢，就是就不存在的。意思就是说呢，就是没有什么呢，就是没有这个数法的这个而名为这个如来呢，就是不存在的。也就是说是没有这个数法，没有这个所数的什么呢，没有所数的能数的这个如来呢，就是根本不可能存在的。意思就是说呢，如果这个能数者的如来要存在的话呢，你一定要这个所数的这个运要存在。如果你这个所数的什么运不存在的话呢，就是能数的如来呢，就是怎么回事有呢？就刚才我们就是所起的马不存在的话呢，就是起马者的就是怎么会存在呢？就根本不可能存在的。所以呢，凝数者和这个所凝数这两个呢，就是完全是有一种这个惯带的这个关系。但这个河面的这个松子的译文呢，就是那个回荡之光里面就是说是什么这个无有数因故，如来无自性吧，就好像这样讲的。但我看对藏文的时候呢，也基本上两方面都可以解释吧，就是你们看，不过这个河面回灯之光里面的这样的这个复定词用的话呢，就是东西可能好动一点，就是无有这个书运的缘故呢，就是然后如来的本体是无有自性的，就是因为书运没有嘛，就是他这个无运呢，就是现在是这个如来不存在之前就是无运不成立，然后如来存在以后呢，所数也没有必要成立。这样的话呢，无运这个所谓的所数的运不存在的缘故，因为所数的运呢，我们前面的杠一个松子里面已经讲完了，就是所数不存在，所数运不存在的缘故呢，如来他自己的本性也是不成立，就是这样呢。这种观察方式来这个观察也可以，但是在这里直接从字面上解释的话也可以吧，就是如果没有这个数者的话，那就是所数不可能有的，如果没有这个所数的话呢，那么就是能数者的如来是也怎么回事存在呢，就是根本不可能存在的，就是无有什么呢，就是无有数法的这种如来，就是所数能数者呢，就是在这个世界上呢也是这个根本不可能这个存在的。这怎样以来的话呢，我们就是可以观察，就是尤其是对肚子部所承认的实有的如来呢，就是通过这种方式来观察以后，最后呢他们的这种观点就是可以这个加以破斥。那么今天这个松子讲到这里，前面把那个讲义读一遍。如果蒙法依靠他法而生， 在如同虚空是虚假的影响一般，不应该存在自身的本性我，就是他这里括号里面的说是我，就他这里这个实际上是本性的意思，就是千句论里面刚才也讲了，既然不存在自性的本身，又怎么能成立如来呢？绝不可能成立。他刚才自性和他性呢，就是没有这个叫如来和云分开这样讲，总该把大师他这样分开讲的话，可能好懂一点。如果不存在自身的本性，又怎么会是存在自性之外的他性呢？既然你已经离开了自性以及他性，又这么称之为是如来呢？就绝不可能，就是他自性他性都不存在的话呢，那么你们有什么样的这个所谓的如来？所以自性是如来不存在，他性是云不存在。下面是这个无有去数之理而破，真念部的论师们提出，如来是存在的，因为如来的相续，也就是无蕴离数者存在的缘故，他们是这样认为的。如果不依靠无蕴的如来成立，则其相续也可以作为临数者，就是他这个无蕴如果成立的话，但是他这个作者也可以成立。然而不依靠无蕴的如来并不成立，既然无论如何都不能成立，又怎么会临数无蕴呢？因为无论哪位临数者都没有临数的缘故，就是这个通过上面观察，但这个真正的字面上的解释呢，就是下一段的这个是字面上的解释。看那个咱们里面就是前面是可能是这个注释，就是也是分析，然后后面的真正的那个这个松子的记文呢，就是在这个后面的这一段里面解释的。如果不依靠，就是他这个就他们古文里面就是用那个印吧，就是他也有这个依靠的意思。不依靠无印，您说无印的梦以为如来在之此前已经存在，就像是获得财物之前财物的临数者天数存在一样。现在有程序依靠数无蕴，他这里这个无蕴呢，就是他们这个数的是这个数，并依靠无蕴而成为临数者如来，就是这个跟其实下面就是按照这个科判的话呢，就是下面念在一起，就是念在一起，但那个先举人当中呢，中间有一段，就是如果这个天数之前，比如说这个他那个财主呢就成立的话都是可以的，但是这个绝对不可能成立的，如何如何。然后下面呢就是另一段意思来就是这样解释，所以这个地方呢就是有点点从这个字面上看呢，可能是有点点就是难懂。为什么呢？因为他这个好像没有这个完结一样的感觉，但实际上呢就是意思说，这个如果这个财务的这个财主就是他的这个天数线这个存在的话呢就可以，但是呢就那个时候呢不叫这个天数，就是他叫做是这个财主不叫吧，就是他的这个财务还没有成立，财务还没有成立的话呢，那这个不应该这样这个说，只不过是我们这个成虎就是在一些明眼这个价里的话的是也可以说，但是呢真实的这个呢就像有不总所承认那样的是肯定不行的。那下面就是第二个问题，然而不依靠无蕴就不可能单独存在任何所谓的如来之法，既然任何不依靠无蕴的如来都不存在，像这样的所谓的如来有怎么可能您说无蕴呢？连书者您说这都不存在的缘故。然后下面就是因此如果没有临数无蕴，在无论如何也是不可能存在对方所需的这种临数，既然如此，在不管怎么样也不会存在没有临数无蕴的所谓临数者如来。好，今天讲到这里。
सुनम दई तंज दुगा तोन निबे तन पाशे चा चेगा मचे वहां छुबा तुम दुवा दुवा